好啊，天上的父，清早，我们把最好的时间、最清醒的头脑、发自内心的敬拜和赞美来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之外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就愿意啊，把我们心中的宝座让出，把我们心中的主权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掌管啊，求你的圣灵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塑造。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最好的啊生命啊最美好的圣灵啊赐给我们啊，他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样美好的榜样，用这样一个全然的委身的爱爱了我们啊，在拣选当中啊，真是我们就蒙了这样的恩典啊，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是我们的心可以真真实实的感受得到的。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怎样的用这样一种全然的爱、奉献的爱啊，把我们最好的拿出来，天天来爱你啊，天天来归向你啊，就求你来引导我们，也求你的爱不断的来激励我们的心啊，让我们在爱你的事情上能够不断的成长。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那这一段呢，实际上在马拉基书的经文当中啊，算是蛮有名的经文啊。通常大家听到十一奉献的这个教导呢，大部分都会引用这段的经文啊，因为这是很集中的讲到啊，十一奉献这件事情哈、啊。那当时的历史背景哈、啊，大家可以参照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这一段里面也特别提到哈、啊，当时尼希米从波斯那边回来以后，见到呢利未人都不在圣殿服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供给的事情上有缺乏哈、啊，他们不得已都跑回去种田去了哈、啊。你看在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的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啊，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哈、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指责他们啊，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通国的人在这件事上都没有做到啊，就是十分之一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没有奉献，以至于神的殿荒凉了啊，供职的利未人生活没有办法得到供给啊，他们就离弃了这个圣殿的服事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讲十一奉献是他们当纳的啊，是当献的供物啊。回到我们是按顺序哈读这个马拉基书哈，你会发觉那实际上呢，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在这一段里面只是一个例子啊。神给他们责备是什么呢？你看第七节哈，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责备啊，在这个对话的上下文当中哈、啊，神在责备他们偏离神的典章、神的律法啊，神规定让他们当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照着去行，十分之一只是在众多的啊违背律法的事情上的一个例子。那为什么神会举这个例子呢？在违背律法这么多的事情上，很多其他的事情上，他们都没有遵行。那为什么神偏偏要举他们十一奉献没有遵行这个例子来讲呢？啊，为什么神这样看重这个金钱上的奉献呢？而且金钱上的不奉献会带来什么样的咒诅？金钱上忠心的奉献会带来哪些的祝福？啊，那在这一段里面讲的都很清楚的。当我们不是把这一段啊从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抽出来啊，专门讲十一奉献，而是回到这本书的整个的上下文啊，我们就看到说，原来神讲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呢，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神的重点是在讲呢，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典章啊，照着神的教导去行。神在这里呼唤他们说：“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是在呼唤他们悔改啊。 那为什么在呼唤他们悔改这件事情上，不遵行神的律法这件事情上，神单单提出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呢？那就是因为十一奉献，金钱的奉献呢，是真实，很真实的反映出人心里面的状况啊。因为奉献本身是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的表现啊，是信心的表现，很实在的，就是你的钱放在哪里啊？主耶稣基督也讲嘛哈，你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如果你不肯把这个财宝、你的金钱放到神家里面，放到圣宫，放到这个神的国度里面的话，表明说你的心根本就没有跟在这个上面啊。所以看一个人，这个灵命真实的光景啊，看两件事情啊，一个是他的支票本啊，他的钱是怎么花的；第二个看他的 schedule，他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啊。那在这个时间的安排上面，就能反映出人那个 priority 哈，他把什么东西看为重啊。所以你常常听到有人讲说："哎呀，聚会我没办法参加，我太忙。"所以你就知道啊，聚会这件事情、亲近神这件事情。不在他的 priority 上面，金钱也是一样哈。你有没有把那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归给神啊？当献的啊，这不是额外的事情啊，这是当纳的当献的哈。这是第八节讲到啊，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讲当纳的十分之一，这不是额外的 sacrifice 奉献，这是理当。啊，拿到神面前啊，归还给神，表示我们recognize 啊，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啊，我们生活当一切的金钱的供应，一切的供应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拿出来 appreciate 啊，神给了我们健康，给了我们的能力工作啊，我们表示我们这是对神的感恩，也是对神的一个相信啊，相信我拿出这十分之一，我不会缺乏啊。所以耶稣提醒人门徒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哈，你到底侍奉神还是侍奉金钱呢？你要做一个选择哈，生命当中什么东西是最重要？这个是要学习的哈。这个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神好多次哈在训练我啊，在提醒我啊，因为那个时候穷学生啊，没有多少钱啊，而且孩子都小哈，家里需要蛮大的。"哇，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其实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后来去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挣扎，因为读神学院没有收入了，真的是要仰望这个神的供应哈。那时候师母的工作收入也很少啊，之所以要十分之一奉献嘛哈，哎，神就一点一点的磨练哈，一次一次的提醒哈，最后到一个地步，我和师母立定心智哈，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十分之一，每个月的十分之一，就是不用商量啊，这些事情就是摆在神家里的事情哈。那真的是经历神的这里后面所讲的哈，神的一切的赐福就会跟上来哈。所以这是第一件，为什么神单选十一奉献来讲这个他们不遵行律法的事情，就是你的金钱的摆上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哈。神实际上是希望他们的心转向神哈。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看，他们这时候已经不意识到了，显然他们十一奉献没有做到，他们不是一次两次了，不是偶尔的事情，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是一个固定下来的习惯了哈。所以，当神说你们要转向我的时候，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我们如何能够 return to you 呢？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已经回来了。你看我们呀，被掳之地回来，又建圣殿，又建圣城，啊，好像我们没有什么亏欠神的地方啊。为什么神还说我们要悔改，要转回呢？而这个时候，同时他们该纳的十分之一却没有拿出来，他们这里面心里面好像已经不被 bother，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常常会讨论说。我们基督徒还要不要十分之一奉献呢？好像新约里面没有具体讲这件事情呢，所以好像那个意思说我们可以不用十分之一奉献呢。当带着这种心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来去问说， 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是蒙了更少的恩典？如果在旧约的时候，神都要求以色列人说，你们当纳的、当献的，至少十分之一。你去读这个尼希米记啊，实际上不是十分之一啊，你要仔细去算，有两个十分之一，每隔3年还有第三个十分之一，你算起来那是23%呢。所以十分之一是 minimum 啊，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在旧约的时代，蒙受的恩典比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还要少的那个律法的时代，他们还要献上十分之一的话，我们今天的奉献不应该少于十分之一啊。而且你看这个保罗的教导里面啊，他一再的提醒说，这个神是完全把他自己给我们，神已经把他的儿子白白的给我们，百分之百给我们，我们怎么还能说，哎呀，在十分之一上斤斤计较跟神啊？神拥有的是，实际情况拥有的是百分之百，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啊，只不过一部分是交给我们做管家，暂时的去管理，这我们不是 owner 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百分之百都是神的啊。所以常常有人说，哦，神说了要捐的甘心乐意，奉献才是神所喜悦，这是没有错的。但常常有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甘心乐意的不奉献。不奉献到一个地步，已经觉得甘心乐意，已经心安理得了啊！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觉得这件事情，哎，我们该做的已经做到了啊，心安理得的去不奉献啊，那神就特别的啊，把这件事情着重的讲出来啊，在律法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明显衡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的十分之一没有拿到神的家里来。对我们新约的圣徒啊，十分之一是 minimum 啊。最基本的奉献啊，每个月的收入啊，先把这一份拿出来啊，交给神。其他的哈，90%照着神的心意去管理啊，看到哪些的需要啊，圣徒的需要、事工的需要，我们再呀额外的在十分之一之外啊，再拿出来，再去参与到圣工。神不会亏欠我们，不会缺乏。你看这一章里面后面讲，你如果这样去做的时候，你都会经历哪些神的赐福呢？一个是免去神的咒诅，经历神的赐福，对不对？第9节哈，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哈，大家注意，神用一个很这个重的词是夺取，夺取就是抢夺啊，是抢神的财啊。3次哈，用这个夺取这个词，第8节哈，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哇！你说我去抢神，从神里手里抢财，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的哈。但是我们十分之一没有拿出来的话，那就是在抢神的财啊。所以第9节说，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哈。反过来哈，当我们甘心情愿的去奉献的时候，那会免除神的咒诅，经历神的赐福啊。第10节嘛。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所以这是第一点啊。当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该奉献的奉献给神的时候，免去咒诅，得到神的赐福啊。他甚至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啊，这是源源不断的，神掌管所有的一切的资源啊。第二个啊，这是在第10节里面，神很清楚的跟我们讲说，你可以试试我，就是说你要想经历神的信实吗？你说，哎呀，神真的吗？神真的是，照着他话去讲吗？神真的是，never fail his word 啊，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试试神呢、哦。当你甘心乐意的把当奉献给神，你不会缺乏的啊，你会经历，真的是。不奉献的时候，你难以经历的啊事情啊，我们常常出去短宣的弟兄姐妹啊，常常回来以后会有这样的分享。当你甘心情愿的把时间、金钱、精力都摆上的时候，啊，你自己去买机票，然后到了当地啊，去花时间去传福音，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回来以后，我们常常分享就是说，我们本来去是想祝福别人，结果我却成了那个。最蒙福的一个人，这常常是我们的经历。当你肯这样把时间、金钱、精力 恩赐奉献出来哈，就是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赐福别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说你来试试我。当你肯这样去做的时候，你那个经历变得的那个丰盛啊，是你坐在家里啊什么也不做啊是难以想象的哈，难以体验得到的哈。所以上帝是信实的哈，所以这是第二点哈，你可以通过这种奉献呢去经历神的信实哈。第三个，上帝的保护啊，第十一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蝗虫不来，你不觉得什么？觉得理所当然啊？到时候就种地，到时候就收藏这个收成啊啊！秋天到了就有东西收进来哈、啊，理所当然。但是真的天灾人祸经历，让你们有收成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不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背后有多少的保护。”到时候就下雨，到时候这个没有蝗虫收成的时候，天气好，你可以把这个收进来。背后的那个保护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得新冠，我们今天这个身体还健康，还有生命气息，那背后神有多少的保护，是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或者在无意识之中、不知不觉当中所经历的赐福，这一方面是神的手在那里啊。但当我们去在奉献的事情上没有忠心去做的时候，神的手一旦撤开，哇，天灾也来了，人祸也来了，病也来了，哇，那个花钱就像流水一样，我们所看重那些宝贝，到时候你不得不花，你人了有了病了，你说你不治吗？所以这些呢，是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是可以经历的。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的保护啊。那这个福气呢，不光是我们经历得到，而且旁边的人都看得到啊！这是第四件事情。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啊，别人都看得清楚哇！这个埃及地都是黑暗的，怎么以色列人就以色列人那地方有光呢？别的地方都没有收成，以色列那地方怎么小小的一块地，不光自己把自己养活得好，还全向全世界出口？出口他们的粮食，出口他们的水果，这是神的作为，万国都必称你们为有福。最后一个哈，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哈，充满喜乐，没有什么忧虑的哈。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哈，有神来依靠啊，把我们这一部分当做的事情做了，神会负责其他的哈。所以这是蒙福的哈，在奉献的事情上鼓励大家哈，每一年有一些的成长哈，有一些的学习哈，在实际的奉献的事情上不断的长进。
十一奉献是老生常谈，在历代志上29章，当大卫他准备要为了将来他儿子建殿，他准备很多材料，那他的百姓也跟着奉献，他在大众面前就称颂耶和华。在那章14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是懂神心意的人，他巴不得把他所有的献给神。但是我们常常认为啊，我赚的，我拥有的，是我自己所得来的。但是神说，该献的那一部分是属于神的，你不献，你是抢夺他的东西啊，因为是用 rob 抢夺啊，很严重啊。我信主40多年啊，有两个属灵长者对我影响很大。有一位是曾林芳老牧师，他是香港海外神学院的创办人。97之后，他就把那神学院搬到加州，在圣何塞那地方。1980年代，我在 Tulsa 的时候，我们有幸跟他在一起，大概有一年时间。有一次，他讲到十一奉献，我现在大略给他讲一讲，他怎么讲呢？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出来练神学，然后自由传道。有一次他到了云南那个地方， 那边瘴气很重，他中毒了，到一个地步可能快死了，脸都浮肿起来了，浮肿很大。他就跟神说要死了，要回天家了，我就去外面吃一碗阳春面饱饱的也好。就他就去店面要一碗阳春面，在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进来了。这弟兄在当地的公路局做事，是他传福音信主的一个弟兄。他去叫这个弟兄，这个弟兄都认不出他来了。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圣牧师。他说你怎么变这样子啊？他说我可能中毒了，快要死了。结果这个弟兄跟他说，他说我认识一个秘医，中国有秘医啊。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我带你去找他。这周牧师跟他去了。到了那个时候，那医生跟他说太迟了，你早一两个礼拜来也许还有希望。他说这样子啊，你怕不怕痛？你如果不怕痛的话我试一试。周牧师想死都要死了还怕痛，不怕痛。结果那一天他躺下来，结果那很锋利的刀从他的脸啊刮下来，挤了一大盆的血水，然后叫他躺在那边用他自己的中药帮他敷，一个礼拜居然好了。结果他要走的时候，他问那个医生说我欠你多少钱。那医生说你还不起的了，你的命是你们的神给你捡回来的，这种病你应该要死的。那个时候这曾老牧师就想了，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盘缠所有的东西包成一个包，就放在桌上就走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是该死的人，这个医生把我命救回来，我怎么报答他都不够，于是我把我所有的留在那边表示我一点心意。他就说了，他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信耶稣的人何等有福，我们本来是咒诅之子，在地狱里面有份的，现在神把我们从地狱中拉出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怎么报答他都不够。他用这个来讲奉献意义。另外一个是一个麻醉科医生带我信主的，他有一次讲到奉献，有人就问他了，徐医生啊，我的奉献十分之一是扣税前的还是扣税后的？那个医生很聪明，他说你到底要扣税前的祝福还是扣税后的祝福？其实刚刚牧师讲过，神是看我们的心，你的心摆在哪里，你的金钱摆在哪里。而且奉献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的管道。屡试不爽，问题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你有没有感谢神，心被恩感，真正的知道这个救恩来得多么不容易，神从万人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而且你有永生的盼望，有一天他来的时候，他带领我们进到永恒里面，荣耀里面。其实我们能够赚钱的能力也是他赐的，赐财的能力是神给的，你的工作是神的祝福神给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十一奉献的习惯，你试试看，发薪水的时候先把十分之一扣出来，你再花十分之九，你会心安理得。你如果一直用到最后了，月底了，把剩下的奉献出去，你的心在哪里？神看我们的心，刚牧师讲，新约其实有一个地方讲到十一奉献，但并不是很清楚。你们都愿意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23章23节，很好记，23:23。那边讲到将薄荷云香献十分之一，那该献的也应该要献， 就是讲到神的、对我们的恩典，其他都没有讲。那保罗是讲说你要甘心乐意的奉献， cheerful giver， 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心。其实讲良心话，奉献金钱是最容易的事，你要奉献你的时间才干比较困难。钱可有可无，赚得来，花得花得掉的。有一天我们咽上最后一口气，你啥都带不去啊，房子、车子、银行存款都带不走的了。你带走什么呢？带走你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你在神面前没有被他称许的那些话。我们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成新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更新，看重神过于任何东西，你就蒙福，而神必定赐福给你。
牧师和长老都讲得非常的全面，我只有阿们。我提一句，就是有些人对十一奉献老在那儿盘算，你输了，你真正的不认识你跟神的关系。我觉得刚才讲得太清楚了，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真的都是神给的，所以100%的献给神，这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2，我是非常喜欢的经节。所以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真是要用爱来回应我们的神。我想解释一下，就是供物，神说要把当献供物。什么叫供物？供物就是爱的礼物。你爱神，你就会愿意把神的那份最好的礼物给神。所以不要再打小算盘在脑子里了，我真的是非常阿们，把最好的献给神，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是满满的受祝福，而不是受亏损的。阿们。完了。
好，感谢主，谢谢同姊妹啊。你看这已经到第五轮的对话了哈，其实每一轮的对话都是把第一轮的对话的展开。如果以色列人对神的爱不了解，不觉得神爱他们，他们奉献的祭物也出问题，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也出问题，等等都出问题。所以根源上是啊，我们要理解神的爱。所以刚才吴长老举那个曾老牧师的例子啊，非常好。当你觉得说你的命都是神救你才给你的，才有活命的这个出路的时候，当你明白神的这种爱的时候，真的是就不会跟神计较这些事情。
大家讲的都真的是很感恩哈。我一看到这一个章节里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啊，你怎么这么好，你怎么会在这个上面这样提醒的这么恰到好处。因为我们人真的是偶像的崇拜者，偶像的堆积者，尤其是对金钱方面，我们有时候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这方面常常都变成我们的偶像，以至于这个偶像崇拜到一个程度，都已经上帝很憎恶这个偶像。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会这么憎恶偶像？原来这些偶像已经把我们拉了离开神了。像金钱方面，如果我们如果不懂得学习这个奉献，我们就不知道感恩。像我们知道，如果是从神而来的话，这个所有的钱都是从神而来的，所有的这个祝福都是从神而来的，才干时间都是神赐给的。如果我们理解不到这些的话，我们就会在忧愁中间， 或者是在惧怕中间，因为怕我们的金钱是不是这个投资失败啦，因为我们建立的安全感是在金钱上面，我们的安全感是在我们的才干还有时间上面，然后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坠入忧愁中间。但是我们的安全感如果是建立在神的上面，这是神给我们的，他要取去的，我们就 让他走，因为神允许的我们就顺服。但是如果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金钱上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偶像上面的时候，它会使我们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觉得我这个时间哦好像不够用，越来越觉得我这个投资我的努力的工作为了要把这些得到我足够好的地位好的足够的钱来保障我们，我们就被这些辖制住了，就被这些东西把我们的平安喜乐都挪走了，越挪走越离开神。这些安全感是从神那个地方建立的时候，我们就交托了。所以神为什么在这个十一奉献上一直在操练我们，我们刚刚大家讲的，其实神新约的操练是完全的奉献，刚刚牧师也讲到了，事实上我们的钱是神赐给我们，他没有给我们时间，没有给我们好的体力，没有给我们才干，我们怎么可能赚得出来 这些钱，是神给的。那我们呢，这些神给的东西的话，我都是属神的，我们自己不用再去说这是属我的，因为如果我觉得说这些钱都是我的，如果哪一天失掉的时候，或者是哪一天这个灾难产生的时候，别人要侵犯我们的财产的时候，有的时候碰到那个抢贼的时候，我们这个到底这个金钱是造成我们惧怕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已经不再是不是这个金钱的主了，而是神是我们一切的主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了，然后我们平安喜乐也就来了。所以我看到就说我们人最主要就是很容易变成金钱的奴役，所以神才借着这个十一奉献或是全然的奉献来把我们脱离这个金钱的捆绑。还有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都是属神的时候，那我们的工作呢，只是让我们能够有为主赚钱来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时间也是一样，我们的时间都是神的了，那神要我们尽我们自己该尽的责任，家庭的照顾啊，这一些都要把它排得清清楚楚的。神要我们做，朝着神要我们做的方向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平衡了，我们就不再受这些偶像的瑕疵住了。所以人真的是，人心就是很容易为自己建造一个偶像，以至于带来许多的惧怕忧愁，就是摆的位置都不对。所以神就借着这些让我们学习感恩，让我们学习感恩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也开始学习怎么感恩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就大家就和谐了，就不会在一天到晚就是在 这些受这些惊吓的折磨，因为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如果学习到神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我们放心的交出去，把这些偶像除掉，我们会越走，就像这个地方讲的，万国必称我们为有福的，而且我们的地也成为喜乐之地。所以不要再被这些罪辖制住，这些偶像辖制住，我们要敏感这些偶像的辖制。
好，今天有一位弟兄啊，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读经的心得，周庆弟兄啊，我把时间交给周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今天分享的是但以理书。但以理所处的时代是和现在的时代是非常像的，因为我看过这个书，实际上我在我们教会也上过一次这个就是主日学的时候也是念过这个但以理书，但是这一次通过贵教会的这个早晨的晨更，我觉得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但以理所处的时代呢，是整个王国被掳的时代，圣殿被毁，所有的贵重物品啊、器皿啊也被掳到巴比伦，远离神应许之地。那我们现在的时代也是被掳的时代，大家看看是不是现在都是被金钱还有各种的贷款，像房贷啊、车贷啊所掳。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以前是在远洋货轮上工作的，他在远洋货轮上工作，晚上没什么事，就是大家就养成一个喝酒的习惯，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酗酒的习惯，所以就是被这个酒瘾所掳。所以我们呢，这个教会呢也是经常为这个弟兄祷告，就是让他早日脱离这个酗酒的这个坏习惯。就是到现在我有时还跟我这位弟兄，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位执事了，就是经常通电话，我就问他你现在是不是好一些。他跟我说他想现在呢是好很多，晚上呢也要喝一杯 whisky， 一杯葡萄酒，一杯啤酒，那是对我们来讲是很大量的，但是对他来讲已经是算很大很大的进步了。所以这个被这个撒旦魔鬼所掳的这个是所捆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像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话，特别是年轻人，我们是被这个网络所捆绑，特别是现在我们的人，如果是某一天我们的手机你要在手上看不到十分钟五分钟，你可能非常非常着急。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这个手机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是被网络的各种诱惑所捆绑。有的人呢就是上网看新闻，也有看小说的，甚至有看色情的，有在网络上赌博的。但是大多数人，我看很多人就是特别是疫情过后可能都养成了在网络上消费的习惯，就是所谓的网购。大多数的基督徒可能只有少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手机网络的时间，特别是比如说我们华人的话，看微信的时间可能比我们读圣经的时间还多。第二个呢，这个时代呢也是个同化我们的时代，也是一个腐化我们的时代。但以理呢被掳到巴比伦以后，那个王就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说赐给他们一份，要养他们三年。这个王膳应该是最好的膳，也是最高的荣誉了，但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总是想这个王膳实际上就是好像现在最高领导人，不过是哪个国家的主席，哪个国家的总统，给你用他的王膳，用他的宴来宴请你，而且不是吃一餐，而且是吃很连续吃三年，那是最高的荣誉，要在普通的人我估计都基本上会接受的。但但以理他却不以王的膳和王的酒玷污自己。我就想到好像上世纪就某国的工人和某国的最高领导人，他握个手以后他还不洗手，他要就是好像是得了最高的荣誉，还要大家还要不停的还要跟他去握手。但是这个但以理呢却洁身自好，就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是一个充满灵性也充满也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但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怎么样看这个是一个同化和腐化的时代呢？我就拿我们这个大华府地区做个例子，我就先讲这个赌场。这个赌场可能在我听他们说在二三十年的时候 之前可能只有大香城和拉斯维加斯，可能这两个地方的赌场，你要去赌博还要去那么远。但是现在就以马里兰为例，马里兰昨天晚上我为了今天的这个分享，我查了一下子吓我一跳。马里兰实际上有15个赌场，6个大的。那我们 Virginia 呢？ Virginia 实际上之前是没有的， Virginia 是属于比较一个保守的州。但现在我昨天一查也吓一跳，因为 Virginia 已经现在就是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开5个大的赌场。这是一个被同化也是被腐化时代。我们曾经在我们的那个小组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说让这个 Virginia 还成为一个大华府地区一个唯一的一个保守的一个州吧，还是属神的州，不被这些所侵害。第二点呢，就是一个大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呢，我们这个华府地区其实全部都沦陷。这个首先是华盛顿是2014年开始的，马里兰州呢就紧随其后是马里兰呢在今年2月12号还批准了一个大麻合法化的数量是从10克提高到1盎司。我们 Virginia 呢也没办法，在这个同化和这个腐化的时代紧随其后，在今年的7月1号也开始生效，也开始合法了。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对撒旦说 no，对神说 yes， 就像这个戴以礼一样的。戴以礼实际上他是不妥协的一个人，他实际上是在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他实际上处境比我们现在更糟糕，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是不被腐化不被侵蚀。那个时候那个他们为了就是同化这个戴以礼，还把戴以礼的名字给他改了，改成了那个波提沙萨，把这代理原来代理的字意是神是我的审判，他整个他就给他改掉。所以跟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很多环境是非常非常相像的。但代理你呢朋友呢不妥协就被丢进火坑，代理你呢不妥协他又被丢进狮子坑。但代理在困境中坚守的神对神的信念，这个人呢他不仅有外在的美，因为戴以礼从那个经文上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俊秀的一个男子，但是他实际上他也的内心也非常的美丽，他因为他一直坚守神的信念他是不动摇的。我在这里特别是想分享一段故事，因为这个戴以礼在狮子坑的这个故事，因为实际上在之前我看这段故事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神话故事了，因为这个好像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是没有多大的关联。但直到这个就是在2019年就是在疫情前呢，有个宣教牧师，他是我们大华府地区的，因为他可能还要去国内再次宣教，所以我不好把他的名字再说出来。他是怎么呢，他在19年的时候就是在中国的某大城市，他在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布道，当时那个教会就是在一个居民楼吧，一个家里面，当时差不多来了20-30个人，都是年轻人。因为家庭教会是实际上是在国内是不合法，他在那里做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他还叫那个同工就说把门关好，有人来了你别开门。但是到30分钟，他布道到30分钟的时候，那个有人就说要送瓶装水上来，那个旁边的一个那个弟兄他也没有注意就开门，他一开门那个警察哇就冲进来以后，这警察就很凶，就说你们在这干嘛，谁是那个领导。那个牧师说我正在这里给他们讲圣经的事情，讲那个实践。那个警察听不懂了，他就说你干什么，他讲我要带你走。那个牧师说我有台胞证。那个他还好说了一个台胞证，因为那个警察就差一点就打他的脸，然后就把他给带走呢。带回到警局审讯， 两个警察，一个做记录，一个做审讯。审讯的呢就问他，就说你在这审交些什么东西，说些什么东西，是不是可能是对国家不利。他也没有，我想我正在讲那个申请实践。他说那个实践是什么，那个牧师一看机会来了，那我不是正好像保罗在监狱给他们传教一样，就跟他说。他说我正常说的当孝敬父母的时候你们冲击进来了。他讲我都没讲完。然后他就把下面的东西就跟那个警察讲，警察听完他就说，根据这个国家的这个治安条例啊，他讲你这样子非法就会说处10天以上15天以下的这个拘留。他想看你是初犯那就关你10天吧。但是一旁做那个记录的那个警察，两个民警都很年轻的，就说那你是拿的什么护照。哦，他都忘了，他说我拿的是美国护照。那两人就说你美国护照在吧，他反正一直就是带着护照在身上嘛，他就交给他们，两人看了一对视一眼就出去。出去隔了很久他们都不回来。那个牧师当时也慌，因为人嘛都会慌，就说完了，可能去向他们的领导去报告去。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是想起这个但以在狮子坑的故事，他讲应该神与他同在的话，因为他是为神做工嘛，神一定会保佑他。大概一小时以后，有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人就来了，那个人好像态度都很好。那人就说我是外办派来的，他讲你是美国公民，他讲我们的这次处理呢就算了，就让你就是以后不要做了，反正就限期他离境。所以从这个事情来看，我们就是说神是与人同在的，与我们同在的，就是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要坚持坚定对神的信念，你要不要动摇。那我们的可能我们很多这个弟兄姊妹就说，那我又不回去做传宣教牧师，我也不会碰到这个极端的情况。那现在是这样，那个疫情过后可能我们大家还是要回国内探亲啊，或者是旅游游玩。那你填那个表的时候，现在回去的时候你签证填表或者你怎么样，那个填表他们上面有一栏，你是否有宗教信仰，你是否是基督徒。你现在有勇气去填吗？因为现在国内的环境，可能有些人说，哎，我回去就两三个星期我就不填了。但是有没有勇气去填，就是说你就填自己是基督徒，还是做个这个隐身的基督徒，在国内反正大家也不知道，其他的以前的同事也不知道。大家又说我又不回去，那好，我们就说在美国，在美国职场很多人是个隐身基督徒，你跟他工作了很多年，你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只有在你像工作20-30年的一个同事，只有在某一次可能两人聊天的时候互相在说，哦，你也是基督徒啊。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美国大环境之下，在这个政治正确的环境之下，你是否就是说勇敢的向其他人说，我就是个基督徒，我就是要宣扬基督的话语，像但以理这样子的，就是不被妥协，不妥协坚定神。从这个美国原来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现在走到这个也是算一个黑暗的时期吧，其实离我们这个本身的基督徒做的不足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是不是除了在这个教会之间互相就是提醒以外，能否就是说见了人，见了你亲戚朋友什么，都能够坦明你就是个基督徒，然后向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向戴以理所学的。不过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希望吧，就是说我看我们这个整个大华府地区，我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 早上是有晨更的，而且实际上我看的这个每次看的这个人数，实际上比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小教会每次上来的这个正道组织学的人数都多很多，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很有，就是在我们这个发扬这个主的传扬主的这个信息方面还是很有希望，而且也是有一帮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在推进这个进程。好，我的分享完毕。
好，非常谢谢周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哈，讲了很多实际的例子哈，很好哈。昨天 Vicky 的分享也是提醒我们啊，这几千年之前的话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紧密相关的。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因为这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常常是比较多的是集中在经文的分享上啊，但是就像周弟兄今天分享的一样哈，这些都是很实际的，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基督徒的见证都是相关的哈。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大家要多花时间来思考，来联系我们生活的实际哈。感谢主，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太好了呀。